好，可以了。
你感觉有一种心情。
Thank you.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主啊，我们真爱你，因为在这个父亲节的日子，我们爱我们的天父，也求你的灵跟我们同在，在这边我们都一同来学习的时候，你的灵也是来感动我们。我们能够开口唱的时候，就愿意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来敬拜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打开啊，能够在这个时候啊，领受神从神里给我们的话语，也是啊，帮助我们看见这些见证人怎么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让我们有一个效法的榜样，让我们能够以后成为人家效法的榜样。谢谢主给我们时间一同来学习，这样的感恩祷告，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大概你们看我放这首歌哈，就知道大概我想要介绍一个人物，他叫王美莲。这个人物呢，其实因为我想总想是从不同的恩赐的人物当中来分享神对我们的爱，也跟我他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让我们怎么样来做见证。那有的人他对上帝的话语非常有看见的，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神的话。有些人呢，他也是从诗歌方面也是能够让我们怎么来帮助我们去敬拜。就好像如果你记得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那个人叫小敏他是一个多产的一个姐妹哈，她做了诗歌3000多首来也是一个奇迹了。那这个王美莲呢，他跟小敏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好像只有这首歌，而且那个歌那个曲子不是他写的，他只填了词，他只有一首这样的歌。可是呢很多人就因为他这首歌来知道有他这个人，包括我在内，我认识这个姐妹，知道有这个姐妹也是从这首歌来开始认识他。他只有这首歌，可是就感动了很多人来看他毕生的见证。那其实我不太敢带这首歌的，每次我领诗带这个歌的时候，我的眼泪都出来了，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去看这首歌。也是让我有一个想法是看了这首歌，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一个看法是，我们平常崇拜啊也好，也是小组聚会也好好像就人还没有到齐，我们就要先唱这首歌来等人吧。那我唱这首歌以后，我就有一个领受说这个歌是敬拜里面的一个部分啊。这真的是如果你可以唱的话，你就真的是要有把握这个机会来唱这首歌来敬拜赞美神。这个姐妹啊，她要求我们有可以唱的一样，那些甚至小鸟如果能唱了，就帮她来唱这首歌来敬拜赞美神。所以真的是有没有以后在领诗的时候，在唱诗的时候 要好好的开口来唱，而不是啊，我们打发时间啊，等等人啊，那就唱唱这首歌，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开口能够开口唱，是一个恩典啊。看到他的见证，那啊，这个人物哈、啊，这个王美莲，他是啊，怎么一个人呢？啊，他不就正如我所说了，他只有这首歌啊，就让很多人来认识他啊。他其实也有点不一样哈、啊，就是如果我们看礼拜五的时候，我们看看那个 video， 看那些见证人啊、如果我们有这个几个礼拜五小组有唱有看那个video 的时候，我记得第一个是播放那个徐立松，他是一个律师，他非常有成就的，就是好像他去从商也是蛮有成功的。然后呢，我们上个礼拜刚刚这个礼拜五看的这个医生啊，他也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医生啊，甚至他去人家当他来神家那拜的啊，他就非常有能力的。到后来他发觉自己能力不够的时候啊，真的要依靠神。就好像一些人他前半生的时候都非常有一个很好的一生的风啊，一帆风顺的，也是好像非常成功的。后来啊，突然间有生病啦，或者是家庭有困难的时候啊，觉得这是一个是身体上的有病，一个是精神上家里也是很难过的，也是很让他过不去的，有心理上有难处的。啊，他们就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来依靠神。可是王美莲这个姊妹呢，我觉得啦，她比更多人有资格去抱怨的。如果说要抱怨神的话，她因为她一出生就好像很不幸的一个姐妹啊，她如果有要抱怨的话啊，就真的是她可以抱怨。我去看这个他的video 以后，我们来先介绍一个姐妹吧，她怎么来她的生平是怎么样的这个一个简单的来介绍。她是一个台湾的台南的人，她是一个基督徒1964年在基督教家庭出生，父亲是牧师。1964年其实也是比我还要小，我想大家他大概现在还如果到50多岁吧，如果他比较很近代，跟我们很近的，也还是最近发生的事不久的。那父亲是一个牧师，那然后你可能也奇怪牧师的女儿不是神受神祝福吗？为什么他经历一个不幸呢？所以我们也想想你父亲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也好，或者你自己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也好，你的下一代不一定真的是很平顺的。神真的有他的旨意，每个人都作为都不一样。他为什么他父亲是牧师了，他在出生的时候因为出世的时候医疗的问题，那就患了脑性的麻痹，所以呢他一出生说话行动都受到影响，在6岁以前不能行走，甚至还需要别人去照顾他了，喂他来吃饭了。那后来好转了一些，可是他的脸呢，他的神经受到影响，那走路呢也是走不是很正常的，所以影响他后来的生活。那然后呢，在国小2年级的时候，他受到他的画一个老师的鼓励，他未来可以当一个画家。那后来呢，他家移民到美国了，他也是在美国这边求学，先在那个残障中学来求学，再到洛杉矶学院加州来这边主修艺术。那后来在1993年的就得到那个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的分校的博士学位并且同年获得中华民国四大杰出青年。现在呢是他是一个工作室的 艺术工作室的负责人。所以看到这个姐妹也真的是惭愧哈，可能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博士，不过她要得到拿到这个学会，然后呢还有得到那个时代杰出青年奖，我想她要付出比别人很多很多倍的努力，才能够有这个学历，成就，所以她真是蛮值得我们去敬佩她，因为她一出生就有跟比输离输在起跑线哈，非常努力才能够能够做这个能够达到今天的成就，所以他也跟我们的吕小米不太一样。吕小米呢，他好像说他初中都没有毕业，他就写了很多诗歌3000多首。那个姐妹呢，她出生就已经很不幸的，可是他就拿到很高的学位，所以神的事，你看到神的作为在每个人身上不一样啊，要把握神给我们的恩赐恩典。那其实呢他也不是写跟他来他的恩赐，其实不在写诗歌方面的，乃是在画画方面的。如果等一下我们来介绍一下他在他的成就是在艺术，是在画画方面的。那你看他拿到这些学历哈，他是1989年就在美国这边艺术学士，然后90年就拿学士，然后呢92年就拿博士。那你看他的经历哈，看他也是有台湾的十大杰出青年，然后呢98年得到第一届金星奖，优良身心障碍老师奖，他的自己这样的情况，他去教学了，就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虽然他是如此，他还是可以去教学。然后呢，在2010年呢，拿到一个全球的热爱生命奖。你看他的那如果去学会来讲，他是非常一个很努力去学东西的一个姐妹。如其我去这样讲好像非常简单的看他的一个生平，就说他是拿什么奖啊，他怎么过去。我找了一个 video 来介绍他比我来讲更清楚一点，所以我就把这个我找到一个video 来看。
亲爱的观众，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更新人生。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你在幼年的时候被医生宣布你得了无法治愈的疾病，一生无法行走，一生无法与人顺畅的沟通，甚至你只剩下短暂的生命，那个时候你该怎么面对你未来的人生呢？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故事主角黄美莲博士，她在出生的时候医生就诊断她得了脑性麻痹，可能活不过6岁，就算可以长大也没有办法正常的行动和言语。但是这个小婴儿已经平安健康的长大了，还得到了加州州立大学艺术博士的学位，并且荣获了台湾1993年十大杰出青年的荣誉。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黄美莲博士她的生命故事。
在出生的时候因为难产，所以那个妇产科就是用吸的把它吸头把它吸出来，造成那个脑细胞受到损害。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不会觉得怎么样，后来经过了一阵子觉得怪怪的，跟平常的不太一样，才发现说啊，原来是生产时候受伤。
是一个很感情很丰富的人，而且他很坚强啊，什么事情都，因为他也许是一个好像说行动不方便啊，讲话不方便，但是他会保护自己，他尽量不要说受到别人的欺负，所以他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是很独立的一个人。
因为他爸他妈都是那个很忙做那个上帝的工作，所以都把他交给我妈妈，就是那个美人的外婆抚养。也因为说我爸爸跟我妈妈都很有信仰，还有他妈妈他爸爸也都是那个基督徒，所以在这当中也让美人渐渐的受到那个基督教的那个熏陶，所以在这个基督教的那个家庭里面成长的话变得很有爱心。
我就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啊，一个乖宝宝，也很具有正义感，我就是这样子。我想上帝很爱我，让我从小就认识他，感受到他的爱。虽然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经历了非常多人生的坎坎坷坷，非常多的不好的经历，但这一路有上帝的爱陪伴着我，让我每一步都能够安然度过。在这过程里面，我深深感受到他的爱与奇妙的大能。
请问你什么时候知道上帝是爱你的？
我从小就知道啊。好，但是确定成为一位基督徒，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好，美莲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他爸爸是牧师，所以呢他就是一位斗笠家，斗笠家跳舞。我为了学这个斗笠家学了很久，但是真正的清楚上帝爱他重生得救是在大学。
到现在为止，他也从来没有抱怨过说那个妇产科医生 把它变成这样，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想说也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他看到他拥有的已经很多了，他不看到他没有的。
从小就跟常人不同的美莲，常常受到同伴的欺凌，但是生长在基督教家庭的她，家庭成了她最大的支持力量的来源，陪伴她面对每一次的挑战。在求学的时候，美莲常常看到她的同学快乐地享受他们的青春年华，但是反观自己，连最基本的行动、沟通都成了很大的问题。她费力地生活着，所以当美莲心情低落的时候，她都早早地上床睡觉，因为她希望当她睡醒的时候，她就可以成为一个正常的女孩子，过去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噩梦。然而她还是一次一次的失望，这个时候她不禁怀疑，也跟上帝 argue， 为什么你把我生得跟正常人不一样，为什么我要碰到如此的人生。但是当他看到了约伯的故事，他就明白了神在他生命中的心意。
写字嘛吼，啊，等下落笔啦，啊，纸啦，啊，当下你了纸出大声，哈哈哈！吼，爱家己无感觉，啊，我就感觉，啊，我就感觉，哎，我坐当遮嘛是对的吼，我就替有当捡笔啦，当下无笔啦，我就提笔吼，啊，啥个纸啦，你用即马来写了呗，我就甲捏，我就轻轻啊捏，讲，等下提无书吼，嘿，啊，这上没有上好诗，啊，我就是帮他做这一些啊，咱不要了，大家变足好的朋友嘛。
当然我跟他的关系很特别，我常常跟他讲话，他是一个不会讲话的，但是我天天跟他通 MSN 至少一个小时以上，每天都会跟他聊天。那我们谈了很多事情，有时事，有家事，有国事，家会的事情也可以谈，所以彼此都很密切，就是包括他生病，他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他可能会第一个让我知道。
很热啊，是吧 ？OK 吗？很热的，很
热。
对对对。哇，你今天穿好美哦！
哇，美莲好美哦！哇，难怪不要穿那个外套。
还暗示你穿这个扣子，你看，我比你姐姐身来了。
杀心碎念了。
对啦，美莲这么美，没有她动作太大，然后就会。
没有其他衣服，
没有 OK，
只是说衣服，
他衣服很多啦，他自己也很漂亮，没有 OK
的。我没有再讲别的，你不要想错了，身材不错，
身材不错，你要喝水吗？啊，来喝水啊，你要
喝水，还是要喝咖啡？
美莲，我是那个 VR， 那个 VR 用泡的可以哈，哈，美莲，哎，可以，我正好有一包。
因为他会请我帮他买咖啡这样子，那一样我如果帮他买咖啡或者是请他喝咖啡的时候，他也是哦好高兴，就是手足舞蹈这样子，又给你抱在一起，又给你亲来亲去这样子。
可以可以可以。
他每次的礼拜都非常的忙碌，在做礼拜当中就会看到他用很多的时间在写东西。他会把牧师今天讲到的内容，就是用很一篇一张纸 A4 的纸，然后写出他的感想，交给牧师。他今天的讲到有什么他的感动，或者是什么建议，他都会在做完礼拜之后，拿给牧师。对，那让牧师有一个得到一个鼓励，还是一个回应说，说啊，有人在专心听他讲道，那我下次要怎么去准备这个讲道？所以他的信仰是非常坚定的哈。
啊，伊嘛是真细心啦。他每次伊像牧师那哩讲道吼，或啥，伊拢会做记录嘛。吼，哎，那感觉伊拢写，当时啊写好，伊就互我，我会看一下。啊，伊讲叫我转互牧师安尼，嘿，我就讲哦，你意见那遮济。大概那牧师那讲道，你拢有你的意见，你的看法。我拢那个开玩笑呢，嘿。每年哦，真爱唱诗歌，但是伊无法度用伊家己的声唱出来。叫阿闷，他也会阿闷，谢谢或是怎么样，就其中的诗歌，他可以用他自己声音表达的，他都尽量会，等于是不是唱，是用吼出来的那种声音。但是我听出来是他在唱诗歌，所以我讲，哇、哦，你那这么厉害，你可要唱歌，伊都给我拍，所以讲这点我变伊甲讲。刚才你才听过我唱诗歌哦，别人是无听的哦。
在台湾有名，在马来西亚也是碰到一个朋友，他就说哦，原来他有这个感人的故事，然后他就写了一个，他就送了他一张明信片，然后就写了一些要鼓励美莲的，我简单念一下。他说，谢谢你的坚持，每次看到电视里的你，我都非常得鼓励，你让我看见亮光，看见希望，你彰显了耶稣的爱，有了他生命不设限，真的谢谢你。你的笑容也非常的甜美，你的生命真的带出了许多的影响力，我祝福你湖北满意，荣神一人，一生有恩惠与慈爱跟随你。然后他就写上他的名字，然后马来西亚这样子。然后我刚刚有跟美莲讲，因为他也还没拿到这个，对，嘿啊，我说哎，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他说可以。
我们早有两万转辛苦、转精神、转心爱、转信仰来俄罗斯，因为利息一万万的兄弟。
你不要看他这样子，以为他什么都没有注意，他其实他是有一颗很敏感的心啊，很有爱心，对，然后愿意帮助别人，对，这个是真的。有时候你没有注意到他，你是看不出来，你就说，哎，怎么这么细腻？哇，里面真的是很漂亮的东西，这样子。无
偏见，无假冒，无假好。我想这一项应该针对咱努力的一个目标，用这地位会当帮助咱四周围充满和平。
你卖讲，好像也一个动作，我都知影伊今日要创啥。那时候我都给他拍一下，是伊那要写时阵，伊说你写牧师来你讲道，不是爱来写，是讲请别个牧师啦来你讲道啦，啊，内底有一挂讲了较笑亏啦，是看啥，伊都内底加几句在咧写，我就给他拍一下，讲好哩。
我的情书啊，你每个礼拜都会给我的，每个礼拜讲到完，他都会给我情书。好，我都要把它收着。
每当美莲碰到生活上的磨难，总会想起使徒保罗的话，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他凡事借着祷告向上帝祈求，他知道主一定会带领他走过一切的苦难，他深知主的恩典够他用。
猫是很灵巧的孩子，它们也很守时，又很顽皮。每天，猫咪都会叫我起床，7点钟叫我起床，它们就会来咬我的脚，先用抓的，如果抓不起来的话，它们用咬的，非把我咬起来不可。因为猫咪起床就要吃早餐啦，所以如果猫妈妈还在睡觉，那是不行的，非把妈妈叫起来不可。所以养猫咪让我的生活更规律，也让我有爱的互动。我感谢的猫咪，它们陪伴我，它就像我的孩子。我承受了很多的爱，我也有所爱的对象，这些就是我的猫儿子。我感谢它们，因为它是上帝送给我的宝贝。
他的本业是画图，他是美术博士吧，每一次的画展他都抱得很大的，就是所以希望能够卖一些画，多卖一些画，结果情况都不是很好，他很多看的人有，但是买的画几乎没有，所以这个可能是他蛮沮丧的一个事情。
我记得他有讲到，就是说他在做画的时候，他画画的时候不都画很阳光吗？他说因为画在教育别人，在影响别人，他不会把灰色的东西放在他画里面，因为他永远就是比较把那个光明那一面传到过。那即便他有沮丧，他就告诉我啊，就跟上帝祷告就好了。所以他应该，我觉得我跟他接触是，他遇到困难就是跟上帝祷告。
所以他其实他这个观察真的很敏锐，他就借由这个画，然后他去关心弱势，关心可能受暴的妇女等等这样子。所以你就可以看出他的画真的是很多种，很多很温暖的、很抽象的，也就都有这样子。
那其实我来这边第一次的时候，我就发现每一幅画它都是在传达快乐的感觉。就不会让人家，有些画会让人家陷入就是越来越哀愁这样。那我觉得老师的画每一幅还有它的颜色上面都会让人家很欣喜这样子。
那我每次看他的画，随着我心情就会有不同的感受。你是不是说你画了一个人物，画了一个风景，你看就是这样子，他的画不是一样。如果你看今天看了跟一段时间看以后，你会发现哦，这个颜色代表的意义完全不一样，还是你会看到更深层的一个东西在那边。
我觉得老师是那个神同在非常坚定的一个老师。我觉得有时候那个信仰哦，你好像只是说哎，我就是要相信要信靠，可是我从老师身上他是活出来，是真的是信的，然后呢完全依靠上帝。还有就是他活出来以至于就是说他里面有一种很简单，然后呢很坚定，然后很自由，然后完全没有框架，就是好像你就是那个圣经里面的人物。我觉得他好像是就是从他身上就跳出来。
我非常喜欢画画，因为画呢是把美呈现出来。像我很喜欢画风景，因为呢那是上帝所创造的美丽大自然。我也非常喜欢画抽象画，当画抽象画的时候，我的情绪可以完全的奔放出来。我也会画人物，画人物当中画最多的就是我和我的猫。在画画当中我非常的乐在其中，因为颜色是这么美丽，又这么可以拿颜色来作为冒险。当一幅画呈现出来的时候，我看到画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高兴，就像我生出了一个女儿一样。所以我看待每一幅画就像我的女儿。画画呢是上帝给我的恩赐，我感谢神让我能够画画，让我能够感受美，也把美传达出去。画画呢也是我生活经济的来源，我真是非常非常的幸运，因为我可以把我的兴趣跟我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每当有人看到我的画，欣赏我的画，他们会甚至来收藏我的画，这让我非常的开心与骄傲。因为我养的女儿这么优秀，这么可爱，所以有人要把她迎娶回去啊。我把我的女儿呢嫁到那个人家，我这个做妈妈的真是非常非常的骄傲呢。
我就觉得他其实他是很会帮助别人，很会关心别人的人这样子。那所以就是希望他出他，就是我们说我出我入，都会希望就是上帝与他同在，然后恩典满满啊，然后祝福他这样子。
我觉得上帝的信仰跟圣经的话在他的心中是非常强壮的，而且很坚固。我想如果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他在演讲，然后在那个见证的时候都是把所有的荣耀都归于上帝，那是真的让人家感动的。尤其是他自己做了一首歌，叫做说如果我能够唱歌的话，我会感谢上帝。虽然他现在是脑性麻痹，他还是一样感谢上帝。
是你。
在美莲的画作大受欢迎，他奋斗的故事也激励了许多人奋发向上，所以他的见证邀约不断。因为现在的美莲也不再是出生的时候医生所断定活不过6岁的小女孩，而是上帝派到人间的天使。他用他跌倒后的眼泪，他用他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足迹，他用他灿烂的笑容来见证臣民对上帝坚定不移的爱。因为他说有上帝同在的生命真的是很美好。谢谢美莲的分享和见证。更新人生，我们下周见。
这一部分呢是他的信仰生活，我还找了一些他的父母亲对他的影响，然后呢还有是他老师对他的鼓励，让他做成那个后来他是画画那个成就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把它完全播完，就让大家看看他画画方面的他怎么来画画。
1982年，黄美莲以卓越的艺术成就得到十大杰出青年的荣誉，同一年又得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艺术博士学位。黄美莲先后举行3次个展，均得到各界人士的肯定与推崇。在这多项成就的后面，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挫折与锲而不舍的努力。1953年，美莲出生于台南，由于医师的疏失，她脑部神经受到严重的伤害，以致颜面、四肢肌肉失去正常作用。
当然，太太要生产嘛，很高兴了。生出来以后呢，也是有一点难产呐、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感觉。后来就等到渐渐长大，看哎，这个小孩情形不一样。可能是2岁多3岁都还软绵绵的，也不会坐，也不会爬，这俩也不会说话。后来我们就去看医生，就发现他脑部有受损害。
那个时候，尤其是屏东是比较乡下，更不像我们在台北。台北的话，可能看到这种小孩，也不是说常常看到，但是看的机会总有。他们那种乡下的地方，对。总觉得说这种事好像就是说，可能是什么受诅咒的啦，或是这个家里做什么缺德事或者怎么样，小孩才会变成这个样子了。说那时候人家都觉得他真的是怪物，真的是怪物，不是觉得他是残障，是觉得他是怪物。而且他那个样子又觉得会，就像我讲说，哎，又流口水啊这样的，觉得让人家觉得说，哎呀。不只是怪物，而且觉得很肮脏，脏脏的，很恐怖这样嘛。哎呦，怎么所以说连讲话都不应该嘛，搞不好他会喷口水啊，是不是哈？或者怎么样，就觉得说他是不是身上有什么某些病会传染， 还怕这个样子，说会不会传染或是怎么样。
有一个使我很痛心的地方，就是他常常哭着，有时候受伤回来啊，原因就是他一个人到外面去玩的时候，都有很多街头有很多小孩都跟着他后面走，同时有的调皮的小孩呢用石头把他啊丢他，或甚至有的小孩用木棍啊跑进去打一下，
有一点点那种孤独那种感觉，因为就是没有什么朋友也没有什么同学，因为人家都不愿意找他，因为好像觉得说你跟他做什么呢，讲话也讲不通啊，啊你能做的爬树干嘛跳高他也不能玩啊，好就变成无形之中他就是也不是故意孤独，好像就已经被人家锁定成变成那个样子了。
而童年的日子实在不好过，我无法像别的小孩子一样自由自在的玩耍奔跑，还要面对许许多多异样的眼光，小孩子嘲笑我，用手石头或棒子打我，看到我气得发抖或哇哇大哭，他们就越发得意。那时候我已经认识到石头的威力了，因为只要有两三个小孩子用石头扔我，我马上就会黑紫或是流血。后来我年龄渐渐长大，明白了就在书包里放几个石头以备万一，如果有小孩子打我，我就摆出大卫王打败大巨人的架势来。因为圣经上记载，大卫小的时候就拿一块小小的石头勇敢地打败了巨人，说也奇怪，当我拿出石头之后，他们就不敢再找我麻烦了。那时候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看电视了，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阿公阿嬷带着我出去看电影的时候。我喜欢称自己是电视儿童，因为在我童年的时候，无论是寂寞或是不舒服，都只能看电视来度日子。不过我的爸爸妈妈听到我在看电影的时候会笑还会尖叫，反应是这么的正常，所以就下定了决心要我受教育。因此妈妈每天风雨无阻地骑着脚踏车载我上学下学，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坚持要自己吃，但是往往吃上一口便漏掉一大半，桌上地上脸上身上到处都是饭粒菜屑，妈妈总是耐心地为我收拾残局。但是对我还有妈妈而言，几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都像是一场战争，起初我连手都无法控制，更别说是写字了。小学及一年级的时候，妈妈握着我的手教我写字，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才能写好一页的作业，那时候两个人都已经精疲力竭了。整整一年，好强的我试了一千遍一万遍，终于才能够自己握笔了。
在到美国以后，起先我也不知道美国的这个教育制度是怎么样，所以把他带一般的这个学校去，结果一般的学校他不收容，他们建议我们有一个很好特别的学校，后来我们就到他那个学校，设备非常的好，也非常爱心。同时我女儿黄美莲在那里，她碰到一位这美术的老师，他也是残障的人啊，这位美术的老师他很爱护他，也特别支持他教导他。当黄美莲高中我大概是二年的时候，黄美莲有一个画作，那个学校的老师就把他推荐拿到那个毕发第三章啊，一个 Broadway 百货公司的连长，那么结果他就得奖，后来美国出名的明星啊 Peter Falk 啊，他就颁奖给他，这个可以说就是一个非常对黄美莲来说一个鼓舞。
请你想看我寻找世界。 先后我参与了黄美莲有三次画展的经验。那么第一次跟第二次嘛，比较走在具象带有表现夸张的风格。那么他所画的人好像在呐喊，在挣扎，他所画的山树花好像会跳舞，好像也会受到某一种这个压抑的一种呻吟。那么基本上他是把一个感情做某一种造型的强调夸张，显示画者的喜怒哀乐，而这种喜怒哀乐是一种比较这个在半具象的符号里边来做强调和呈现。那这次回市立美术馆，这个是从半抽象的符号转进这个纯粹抽象，而这种抽象里边呢，所包容的色彩、线条、笔触、空间呢，题材上比较超越了人间自然的感应，好像提升到一种高视点来看地球、来看人间，穿越飞翔于这个寰宇之间、星球之间，做一种生命共同体的一种感应。那么这个在美学的创作上是有一个新的转换，风格也提升到一个比较不是过去那种带有发泄式的苦闷的声音，或者是一种压抑的呐喊。所以整个来讲，随着他学业的成就，随着他创作经验的丰富，他的美学思考、他的创作风格也不断的在锐变、在成长，这一点实在是值得可惜。我觉得黄美莲不仅是一个生命力充沛、旺盛、成就欲望很高的一个年轻人，他今天的成就，刚刚讲，除了是他自身障碍，但是能够在一个被压扁的玫瑰努力的这个迎向阳光的这种积极的生命力的表现，当然他的家庭、父母亲的照顾、美国学校教授对这种比较人道关怀给予的一种这个支持，这都是他背后成长的要素。但是他今天的成就不完全只是一个会拿画笔来画画的人而已。我觉得我们在几次教他来我的工作室，他看我的画，他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说出感动，可是我看他的画会感动，他看我的画会激动，会激动，然后甚至于这个激动的这个一面看一面掉眼泪，然后眼泪好像泉水这样一直掉。那这是我自己感觉到人之间可以透过视觉的语言来彼此做心灵的分享。
西方的绘画很讲究绘画技巧，那你连手握笔都握不稳，要怎么样来克服？
其实我画画握笔很稳，只是我不常用笔，我用其他的工具，我的手、叉子、刀子、汤匙。像一般传统的美术教育，一定要我们看着水果、女人、动物描得像，但是这却是基本训练而已。当你真正成为艺术家时，你会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工具来达成你所要的视觉效果。
那我看他的十七篇稿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刚刚讲过，因为他写字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手，所以他的字是歪歪扭扭、大大或大或小不一定的。那当我们看那样字的时候，我也觉得美莲这个人呢，也是用他的生命在写那些字，而且他写字的力气很大，有时候那个纸都会被他那个好像会刮破那个纸。哇，我就觉得这个人就是好像我的感觉他是倾倒他的生命了。那当我在读他的文章，我就更感动，因为我觉得在他文章里面他这样的一个脑性麻痹的一个人从小长大，在他成长过程他受了很多的委屈那么也有很多的痛苦比如他说他很喜欢音乐那么他就很想弹琴，但他这个手根本不能控制怎么弹琴呢，所以他小时候看别人弹琴他也想去弹，那每次弹琴就好像觉得很恐怖，他就觉得他很受挫折 那类似像这种哈、啊，或者他出去的时候，人家孩子看他这个样子很奇怪的哈，也就拿石头打他什么之类的哈，那他就很气，他就很想报复，然后他写他这些很多很多这种过程哈、啊。那我看了我就觉得，他真的把他的过去的这个历史哈、啊，也好像一幅画一幅画的哈、啊，用他的文字把它表达出来。然后他就从里面表示说他怎么样找到生命的意义，怎么从里面得到那种爱跟稳定哈。
好，我就放到这边，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把它放到这边。如果你有兴趣，我好下面我的 notes 它上面有一些link 你可以去看我们来看看他的教学的经历，还是教学还是有什么专长，这边我就不再花时间去来讲了，因为那些都是讲他的成就了啊。那他最近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人家说啊，他以前出生的时候人家有告诉他可能活不过六岁。那现在呢我去找了一些资料，他近况在怎么了，在2019年的时候，他举办一个退忍的画展。那他应该退休下来了。那他如果说2019，但是他如果说他是1964年出生的时候，到现在大概57岁吧，他大概差不多60岁了，所以他退休了。那看啊，真的是看也是一个。他的生命也是一个奇迹了哈，医生说他不能活过6岁，那现在呢50多，那还在生活，医生是让我们看到神在还是在看顾他。那他有些著作了，一些什么写书啦，画画的画册啦，那有新的方面呢，就他在绿的一些音乐了，跟人家。一同有些音CD 啊那些东西在，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我想上网你也可以听得到，我就留在下面。那这边呢我也想到几句经文也是这个那边那个一个人分享的时候想到罗马书给我们一些鼓励如果你可以的话就跟我的一起来念我也成为我们一些鼓励。罗马书5:3-5这样说，不但如此，就是在万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万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是有把握的，因为也是我们在万难中神有他的旨意在里面，也让我们有一个盼望。然后呢，甚至我们常常想到我们很行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神，但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真的作为他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其实这个经文也是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多的鼓励的，就是在哥林多后书4:9-10，我们一同来念哈。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真的是我们在发觉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来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给我们覆庇我们，给我们有能力去面对这一切。我今天分享这个王美莲，就看到杰里，因为就看到这个姐妹真的是给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多的鼓励。也是看到有困难的时候不要常常去埋怨。他可以埋怨的地方比我更多，真的是也让我自己能够希望这些忍耐也是能够成为我的能力。好我最后请陈舟吧，陈舟你可以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不好？
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天父上帝真的是感谢你，我们 通过这一班子的弟兄姐妹的见证，我们看到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真的是因着你的恩典，我们有信心来到你面前，真的是把我们把我们的生活中这所有的这个事情都放在你的面前，借着你，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永远是够我们用的。我们把所有的弟兄姐妹的信心都放在你的脚前，求你亲自的保守看顾。我们祷告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好，谢谢大家啊！我们主日学到今天，大家父亲节快乐啊！